听力课堂，听 class.com。
五个方面有基础，第一词汇，最低层面；第二是长难句，句子是这样；第三个是篇章，是文章；第四个体力思路，思路上要有转变；第五就是文化，是这样。如果你五个方面都关注到了，你的考研阅读就应该是没有问题的。从词汇，从长难句，从篇章，从文章，从体力思路到文化，那么五个方面你都把握住了以后，你会发现你的考研就应该是万无一失的。所以必须要去读一读这些英美概况啊，英美文化造成这样一些东西，去读一读，感觉会非常的好。OK， 建议大家去读一下英美概况。OK， 好了。事实上，这个词在考研里面出现过一次。那么冗长，名词是演说，动词是阻挠。OK， 好了，咱们不多说。我上六级也举过这个例子，希望大家把这个词重视起来。OK， 这个词你的记住这个词并不重要，但是你把这个思路要记住，要把它的背景把握住之后，很多词就会迎刃而解。OK， 我跟你讲一个事实，其实美国有很多这种荒唐的事情出现的，就美国政治里面有很多荒唐的事情，你发现了吗？比如这个 filibuster 冗长演说，在美国历史上你知道吗？有一次有一个议员他创了一个记录，单人演说的记录，你知道演说多长时间吗？单人霸占讲台演说多长时间，大家有印象吗？你肯定没有观念，这样一个人单独演说了76个小时，能理解吗？好了，因为当时两党都非常的焦灼，你知道吗？就这边死活不走，他知道你要半夜要投票，你知道吗？然后死活不走吧，这样好了，他一直演讲下去，所以这边没办法，就讲下去，所以他一直连讲三天三夜吧，七十多个小时，不是三天三夜，终于把这边讲走了，这样，因此他一投票才通过了，这样。而这个议员的身体非常的好，他去年刚刚去世，他活了102岁 ，OK 啊，叫杰西·赫尔姆斯，听说这人吧，叫 JC， 是赫尔姆斯这个人，去年刚刚去世的。所以在美国当议员，你需要一口才好，第二个身体好吧，然后呢，你得必须要演讲坚持下去的，然后呢，那么口才好也很重要，在美国当议员是这样。所以你看那些美国人，凡是参议员竞选总统出来了以后，是不是都很能讲啊？这样都非常能讲的，因此你需要口才好 ，OK？ 但是也不排除在美国口才不好的人当议员的也有，是这样。好了，哎，我再跟你说一件事实，你恐怕你也不知道，在美国历史上，你说一个人演讲3天3夜，这是很辛苦的一件事情啊！谁那么傻去？我去那样讲，把自己都讲死了，这样不是那样去讲的，一般会怎么讲？你告诉我，你想想，咱们美国不是两党制吗？两个党吧？如果你一个党不同意某个政策的话，是不是这个党的人都很团结，都不同意吧？大家会怎么讲？你告诉我，是不是轮着讲啊？好了，一般在美国的普通现象是这个样子。比如说，我不同意小布什塔伊拉克，我会怎么讲？我8点半我先来，我说我不同意小布什塔伊拉克的政策。讲完以后，讲到10点半的时候，我会说，下面我第二点讲完了，第三点请我的同事谁谁谁帮我补充一点，能理解吗？然后你走了，然后他就上来继续讲，这样一般会单个党这样轮流霸占这个讲台的，能理解吗？你有印象吗？历史上最长的一次多少天，你知道吗？你肯定没印象，108天，能理解吗 ？OK， 那是在1964年，好了。是关于民权法案的一次，因为这边党知道你们肯定要投半夜投票了，就死活不走，他们都列血书都不走，你知道吗？然后这边没办法，他连续讲了3个多月，你知道吗？好了，可以，就在美国当议员也不容易，你知道吗？那边议员3个多月没回过家了，你知道吗？然后吃住在国会，你知道吗？好了，饿了要个盒饭，然后就这样，好了，因此在美国当议员会变得辛苦 ，OK， 所以你的口才得好啊，为什么？你得连续霸占讲台好几个小时的。有印象吧？好几个小时你得连续霸占的 ，OK？ 当然也不排除在美国有些议员口才很差的 ，OK？ 好了，他讲话都讲不清楚。在美国曾经有个议员，他是个军人，退伍军人出身，自己他从小是个口吃，能理解吗？就自己的名字都拼不清楚，但是也要霸占这个讲台，怎么霸占的？你告诉我啊！就在3个月那一次，你知道吗？他们党员都讲，他一般会坐在最后一排，你知道吗？一般这样轮流讲的话，讲几天这边就崩溃了吧？轮不到你这边就崩溃了，因此他一般坐在最后一排，轮不到他发言。他有一次就64年那一次，讲3个月，你想想啊，这样怎么轮到你了？这样那次有一天轮到他了，他也有办法，他拿了个大书包去上讲台，上去以后从书包里面拿出那么大一这么厚的一本黄色的大书，你知道吗 ？OK， 那个就总统的法律是关于收税的，他说我也不同意总统收税的法案 ，OK， 下面我念一下受那个法案影响的选民家的电话号码，你看了。他把那个黄页掏出来 ，OK， 就是电话号码那个黄页，你看了，是这样，你看了。所以 ，OK，stop、okay, here， 好，我想这一段额外的话题什么意思啊？希望大家有，其实你读英美概况、英美文化是很有意思的，你发现了吗？它是很有意思的一个东西，你看了。回家这两本书先读一读，咱们时间很长，你看了。因此，来这个话题总结一下，你把思路先转变过来了，你看了。把题材也要搞清楚，文章的题材和来源也要搞清楚，你看了。下面咱们不多说了，下面看第四个小的话题。关于考研阅读重要性的第四个话题谈一下，考研阅读第四个话题，那就是考研阅读的一个大纲的要求，记一下大纲对你的要求，考研大纲对你的阅读要求有什么，一共有8点，来记一下，以后我会拆得很细的去讲，你先把它记起来。今天第一个就是把握文章的主旨大意， 考研给你第一个要求是把握文章的主旨大意，经常会这么问 What's the main idea of the passage? What's the main topic of the passage? You know, 你读完篇文章了，把握大意不是应该干的事吗？这样因此他会考你把握文章的主旨和大意，文章的主旨怎么去把握。 OK, 第一种题型好了，那么对应着第一种题型就是问你主旨题，他会考你主旨的。好，第二个要求是理解文章的具体信息，大纲给你第二个要求是理解文章的具体信息，理解文章的具体信息，你会加小括号，就是理解长难句，理解文章的具体信息，你后面加小括号，就理解长难句。哎，那括号是我写的，什么意思啊？就是考研文章难，难点还在于它的长难句很多，那句子很长，很抽象，很晦涩。OK, 你如何把这句子看懂是很重要的一个能力，所以诸位理解长难句是一个能力。那么因此，你把这一点把握住很重要。OK, 理解长难句。那么如何去破解长难句？咱们下周会说如何去破解长难句，咱们下礼拜会说。OK, 因此就你先把它记起来。好，第三个要求叫做理解文章的概念性含义。理解文章的概念性含义，就考研文章啊，都是英美人写的学术文章。OK, 这文章都很抽象，都很晦涩。很多文章我告诉你，你把它翻译成汉语都不能够看懂的。这样好了，所以咱们就读学术文章要有一些基础知识的。比如说，你可以把那些抽象东西、抽象的概念把它具体化，能理解吗？把抽象的概念把它具体化，这点很重要。一会儿咱们就会印证一下什么叫具体化，一会儿再说。好了，先把这个记起来。第四个，大概要求是要进行相关的判断、推理和引申。大纲给你的第四个要求是进行相关的判断、推理和引申。进行相关的判断、推理和引申。进行相关的判断、推理和引申。这个题型啊，相对于这个要求，有种考试题型叫做推理题，叫 infer 题。它两个词来提问，第一个叫 infer，I-N-F-E-R，infer。第二个叫 imply，I-M-P-L-Y，infer 和 imply 题是我们考研阅读题里面最难的一种题型，非常难的一种。咱们以后会说，专门我花半节课给你讲如何去解推理题，咱们放在第六节课再讲。好，不多说。第五要求就是根据上下文猜测生词的含义。第五要求根据上下文猜测生词的含义，经常让你推论一些词的意思的，比如说刚才那个 filibuster。用常言说那个词，叫阻挠那个词，还有很多很多这样的词，都是超纲词。那么它会根据上下文，你想根据上下文去猜生词的意思，不是我们阅读里面的经常遇到的一个问题吗？你读学术文章是经常遇到生词啊，而生词不是每个词都去查字典的，这样，那么因此很多词是要去猜的。那么它会考你这种题型叫做词汇题，咱们以后也会讲，不多说，往后看。下面第六个要求叫做理解文章的总体结构以及段落和句子的关系。第六个要求理解文章的总体结构以及段落和句子的关系，理解文章的总体结构以及段落和句子的关系。哎，你看这题是考什么的？是不是完形填句啊？这个要求是不是针对完形填句的？你想他一段话里面给你扣两个句子没有了，你想让你填进来，填哪个句子进来，是不是考你句子和段落之间的关系啊？这样因此这个要求会落实在完形填句上面。好，第七个要求理解作者的观点态度，理解作者的观点和态度，理解作者的观点和态度。相对于这种要求，有种题型叫态度题，是不是啊？态度题是我们考研，你上过课以后最好解的一种题型，一般两秒钟解态度题，能明白吗？上过课以后就两秒钟解态度，咱们以后再说如何把你解题变成两秒钟，以后再说。好，最后要求是区分论点和论据，区分论点和论据。区分论点和论据，这个我不解释的话你根本不懂什么区分论点和论据啊。咱们同学读文章啊，你想想咱们考的是经常考的是议论文啊，议论文最重要是把握什么东西，是不是观点论点啊，这样。而很多同学他把论点和论据经常是混为一谈的，搞不清楚的，哪个是论点哪个论据他搞不清楚的。 OK, 我给你出一道题，你来给我把这道题回答一下。我问你道题，你吃饭了吗？我问你到底你吃饭了吗？如果 A 选项答案是我不饿了，请问 A 是不是答案？我问你，你吃饭了吗？我给你个选项说我不饿了，是不是答案？不是答案的，能理解吗？为什么？如果你选了 A 的话，就是把论点和论据给搞混了。什么意思啊？我请问你一个现象，我说你吃饭了吗？请问吃饭 是不是就是你不吃饭是不是等于不饿了，就你不想吃饭是不是大概是等于不饿了，是这样。我问你为什么不吃饭，你告诉我回答说不饿了，你明白意思吗？这不是还是在回答论点啊，不吃饭是不是等于不饿了，是这样。我问你为什么不吃饭，你告诉我我不饿了，是这样，就等于我回答我还不吃饭一样，两个意思。你论点和论据把它混淆的话，你做题会非常的困惑。很多学校你觉得他对啊，文章中说了呀，注意他问你的是论点，你就要找论点选进来，他问你的是论据，你就找论据选进来，千万不能够混淆。 OK， 我问你为什么不吃饭，你不能告诉我我不饿了，能理解吗？因为不吃饭就等于不饿了，能理解吗？我不想吃饭就等于我不饿了，能理解吗？所以说那么别把论点和论据搞混了，这是你的一个要求。大纲里面八点要求，这个你别紧张，我们会把它幻化成九种题型，考研的九种题型。我们一共九十四课，每节课讲一种，这样我们会讲九种题型，到最后的时候你感觉会非常的好，我们每节课针对一个题型把它解决掉就可以了。好了，因此大纲对的一些要求。好了，总结一下咱们前面讲的两个话题， first one 叫 passion， 第一个叫激情，这样。咱们废话讲完了，所以我要总结一下，马上咱们切入到正题了，好了，总结一下这个废话。好，第一个叫 passion， 就大家考研阅读有一个激情。我说了咱们最后大家竞争的是你的谁能够把激情的火把举到最后，这个激情就可以照亮你考研之路，你发现了吗？这样，所以咱们从今天开始，你觉醒的很早，这点很好，但是很产生另外一个不好的方面，就是你的觉醒的很早，你这个容易坚持不下去，你发现了吗？这样，好了，是这样，你的动力很难把它保持得很长久，所以你经常自己应该找一些动力，找一些支点，找一些支撑。为什么要考研？把它想得很清楚。这样的话，你的考研不是因为你宿舍的其他四同学考研你才考研，是吧？你他对你的人生、对你的生活、对你自身而言，它有很多重要的一些作用。因此，把他的目标搞明确之后，把这个 passion 坚持下去，那么感觉一定会很好。大家考研有这个激情吗？学英语有激情吗？大家是吧？有没有同学一天不学英语就感到人生绝望的？有没有？是吧？也有吧，是吧？好了，因此，学英语是你人生的一个重要的一个支点，我告诉你。这样，有人说呀，我们叫19世纪叫做英国人的世纪，叫 British Century 英国人世纪，20世纪叫美国人的世纪，就上一个世纪美国世纪，而21世纪今天这个世纪仍可能是英美文化流行的一个世纪吧。这样，而我们又知道任何一种语言都是一个文化的载体，是这样，英美文化很流行，所以英语这种语言就变成一种强势的语言，叫 advantage 的 culture。相比较而言，咱们这种中国文化、中国语言叫做 disadvantage culture， 叫弱势的文化、弱势的语言。我们就传播力而言，今天来看，世界上第一语言是不是还是英语啊？这样，因此你把英语学好，对你的一生都很重要，对吧？从而你借助考研，把英语水平有个全面的提升，你的一生都很重要的。这样，你就成为一个社会上需要的人了。我们知道这个世纪是个英语的世纪，所以你把英语学好了，你作为一个年轻人来说，你就未来就有很多很多优势，很多 advantage。就这样，有人说把英语学好了，你就是一个符合时代发展趋向的人，从而你就是一个高尚的人，一个纯粹的人，脱离了低级趣味的人，发现了吗？明白好了，因此把英语学好是不是很重要啊？好了，这一点的 passion 你要有，好不多说，要有这个 passion。第二个就是你要对于考研阅读的宏观上有一个把握。宏观把握分几条，第一个是重要性要意识到，重要性要意识到，考研的成败取决于英语，英语成败取决于阅读，是这样，所以说重要性你要明确。第二个就是你要把这个考研的思路调整过来，从以前的读得很快变得很合适，你也不要不说读得很慢，能解吗？这样读得很合适，每一分钟的分配都是平均的。 OK， 你别读得太快，给你75分钟，你35分钟把它读完了，跟六级一样，这样不行的。为什么？你读得太快的话一定读得不精细，不精细的话在考研文章里面那选项做题的时候那些四个选项都是对的，能解吗？经常情况下四个选项都是对的，能解吗？哪一个离的中心距最近，在考你的是最近它是答案，能解吗？不是说对与错，有的是错的，多数情况下是这个选项也对，说的也通，但是呢看你跟原文哪一个最接近，所以你必须要读得很细，因为很多选项都是对的，它考你一个细微的一个精细的辨析，所以不要读太快。我上一期班有寒假班的同学，他每三十分钟把文章做完了。我说你做那么快干嘛？他说我养成个好的习惯，做得快啊。我说你做那么快干嘛？他说我做完以后，我提前半个小时检查一下，你知道吗？你说英语有什么好检查的？你发现了吗？这样没有必要，一遍把做对就可以了，这样好了。还有同学说，那我早半小时交卷行不行？这样好了。我说你干嘛早交卷？他说我回去以后利用中午的时间再背会儿政治，这样好了。这更没必要，你发现了吗？这样，所以你把每一分钟都把它安排的合理就可以了，好了，因此把时间安排好，这一点很重要。好了，75分钟读四篇文章 ，OK， 75分钟读四篇文章，好了，因此没有问题。好，最后就是它的题材和来源要熟悉，题材和来源要熟悉 ，OK， 好了，然后第四点再明确一下大纲给你的八点要求，我们转化成九种题型去解题就可以了 ，OK， 大概是这样一个安排。好了，因为我们是第一次课，大家没有预习过，也没有接触过考研的文章，所以把你的那个阅读分册拿出来，咱们今天第一次。 也是最后一次利用上课做一篇文章，就这么一仅此一次，以后都是你下去回去预习，咱们上课讲聊了，就这么 一篇文章预习一下。翻到第七单元第一篇文章，第七单元第一篇文章，哎，对，你先把这本书翻到目录部分，这不是咱们看一下这本书怎么用，来看一下这本书怎么用。